今天选读的经文记载在新约马太福音11:2-15。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他们走的时候，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你们出去就井是为什么？是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罗马书14:7-8，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罗马书14:7-8，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
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
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那在过去的几个月呢，我们讲道当中常常提到一位年轻人。
过去几个月，我经常在讲道当中提起一位年轻人。
那是位信仰殉道的一位年轻的基督徒啊。
是一位为了信仰殉道的年轻的基督徒。
他就是查理·科克。
他就是查理·科克。
他跟我们今天我们讲到经文当中刚才读到的这个施洗约翰呢，有一样很像。
他跟我们今天讲到当中讲到的一个讲到施洗约翰有一样很相近的东
西。他们都是英年早逝。
他们都是英年早逝。
施洗约翰比耶稣大大概6个月。
施洗约翰比耶稣大概大6个月。
他被希律王砍头的时候呢，也就是30出头，可能最多35岁。
他被斩头的时候，最多就是30出头，31岁左右。
查理·科克今年9月遇刺的时候呢，才31岁。
查理·科克今年9月遇刺的时候，才刚刚31岁。
在他的后来的追悼会呢，是在一个很大的体育馆举行。
他的追悼会是在一个很大的体育馆进行。
据说当天在体育馆内外一共有将近10万人参加他的这个追悼会。
据讲当日大概有成100,000人系参加佢哋嘅追悼会，
其中也包括美国的总统、副总统，
其中包括美国嘅总统同埋副总统，
也不少的政要、不少的名人，
亦都包括唔少嘅政要同埋名人。
啊，大家在一起怀念这位只有31岁的年轻人，
大家喺一齐怀念呢位只有31岁嘅年轻人。
查理克的人生虽然很短暂。
查理·柯克的人生雖然很短暫，
但他就影響了成千上萬的人。
但他影響了成千上萬的人，
特別是大學校園的這些年輕人，
特別是大學校園裡面的年輕人。
他生前創辦了非盈利組織美國轉折點，
他之前創辦了一個非盈利的組織是美國轉折點，
主要就是面對高中還有特別是大學校園的這些青年人，
主要是面對高中和大學校園裡面的年輕人，
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跟人生观，
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在跟这些年轻人的对话当中，
在跟年轻人的对话当中，
查理借着一些这些学生们非常感兴趣的很热门的话题，
查理藉着年轻人很热门的话题，
他巧妙地把基督信仰介绍给他面前的这些青年人，
巧妙地将耶稣介绍给面前的年轻人，
帮助很多人来认识上帝，
帮助很多人去认识上帝，
很多人也最后信靠了上帝，
很多人最后都是信靠了上帝。
在查理科克去世以后，
在查理科克去世之后，
各地很多的学校都纷纷说要加入他们学校的这个美国转折点，
各地很多学校都说要纷纷加入他们这个组织。
我看到报道说有其中有一个礼拜有超过50,000份的会员申请表。
据报道讲，有一个礼拜有超过50,000份的申请。
那查理科克生前他还写过一本书，是关于要守安息日的。
查理科克生前写过一本书，是关于守安息日的。
鼓励大家通过守安息日来改变你的人生。
鼓励大家通过守安息日改变自己的人生。
据我所知，他在过世的时候都还没有写完这本书。
但可惜他过世都还没完成这本书。
但这本书还是发行了，而且成为一本畅销书。
但这本书还是发行了，成为一本畅销的书。
甚至有一段时间在亚马逊上你都买不到这本书。
甚至在亚马逊网上都是售罄。
所以我们看到查理科克虽然英年早逝。
虽然看到查理科克英年早逝，
虽然比我们，我想比我们在座相当一部分人，都还要年轻很多。
我想比我们在座相当一部分都是年轻了很多。
但他短暂的一生却活得非常的精彩。
但是他短暂的人生活得非常的精彩。
他活得不枉此生。
不枉此生。
而查理科克不一样，就是跟他不一样的是我认识我们教会一位会友，他的老妈妈。
跟查理科克不一样的，我认识我们教会有位老妈妈。
那这个会友的老妈妈，她已经是90多岁了。
这位会友的妈妈，她已经是90几岁了。
她非常的精明，是非常精明、非常成功的商人。
很精明、成功的商人是一位。
她虽然一辈子打拼非常的辛苦，
成世打拼很辛苦，
但可以说也享受了不少的荣华富贵。
亦都话可以讲。享受了很多荣华富贵，
但很遗憾，这个女儿怎么跟妈妈传福音，她都不信。
但好遗憾，个女点样同妈妈传福音，佢都系唔信。
以至于老人家有一天在走到人生尽头的时候，
以至于有一日呢个老妈妈系走到人生尽头嘅时候，
然后她有一天坐在自己的豪宅的房间里面，
有一日佢坐喺自己豪宅里边，
她对女儿感叹说，
佢对个女感叹咁样话，
我好像什么都有。我好像有什么都没有，
好像乜都有，但又好像乜都冇。
让我想起所罗门王的感叹。
等我想起咗所罗门。
他感叹人的一生是虚空的虚空。
佢感叹人嘅一生系虚空嘅虚空。
凡事都是虚空。
凡事都系虚空。
人活了一辈子。
人活一世。
不单对周围的人没有什么影响。
唔单止对周围人冇咩影响。
自己感觉是白活了一样。
自己好似感觉白活一样，
这是很悲惨的人生。
呢个系好一个好悲惨嘅人生。
可以说，这个老妈妈她的一生所做的，可能是在座不少弟兄姐妹或者朋友们，我们想做的，我们想要成功，我们要赚很多的钱。
可 可以讲佢呢一生想所做嘅，都系我哋在座好多人想做嘅，
想
成功。
我想买很大的房子，
想买好大嘅屋。
我要买很好的车，
要买好靓嘅车。
那这会儿就有一个九十多岁的人已经实现了你的梦想。
而家有个九十几岁嘅人已经实现咗咁嘅梦想。
但因为他不认识上帝，
但因为佢唔认识上帝，
他不信耶稣，
佢唔信耶稣。
他在晚年的时候，他的感叹，
佢晚年嘅时候佢嘅感叹，
是我好像什么都有，
就系话好似乜都有，
但我好像什么都没有，
但又好似乜都冇。
我想这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深思的，
真系值得我哋每一个人嘅深思。
我们今天就借着马太福音十一章这段经文来看一看。
今日借着马太福音十一章呢段经文睇下，
我们怎么样可以避免或者可以摆脱这种虚空的生命？
我哋点可以避免或者摆脱呢种虚空嘅生命呢？
怎么样可以活得精彩？
点样先可以活得精彩？
怎么样可以活得不枉此生？
点样先至不枉此生？
那要活得精彩，要活得不枉此生，首先呢，我们要清楚，我们是为谁而活。
要活得精彩不枉此生，我们首先要明白我们为谁而活。
今天这段经文提到约翰，不是写约翰福音的约翰。
今天提到的约翰不是写约翰福音的约翰，
是被上帝差遣做耶稣基督开路先锋的施洗约翰。
是被上帝差遣做耶稣开路先锋的约翰。
他当年不但是传扬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的信息，
他当年不单止是传扬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的，
他还为很多的人施行洗礼，
为很多人的施洗，
预备他们的心来信靠耶稣，
预备他们的心来信靠上帝。
今天的经文一开始讲到约翰在监牢里面，
今天经文一开始讲到约翰在监狱里面，
他为什么会被关在监牢里面呢？
他为什么会被关在监狱里面呢？
是他犯了什么罪吗？
是不是他犯了什么罪？
那么熟悉圣经的弟兄姐妹就知道，那是因为约翰批评了当时犹太地掌权的一个叫希律的王。
熟悉圣经的弟兄都知道，他是批评犹太王。
那这个王呢，他娶了自己弟兄的妻子。
这个王娶了他自己弟兄的妻子，
做了违背上帝旨意非常不道德的一件事情，
作为是一个对上帝旨意非常不道德的事。
所以约翰就批评他，
所以约翰就批评他
那希律王就把他关到了牢房里面。
希律王就关了他起身。
那当年特别是当这个施洗约翰作为一个囚犯被关在监牢的时候，
当年约翰作为一个囚犯被关在监牢里面，
我想很多听过这个约翰讲到受过他洗礼的人难免对他有怀疑。
我想很多听过他讲到受洗的他都会有很失望，
甚至有是误解，
甚至是误解他。
所以施洗约翰呢在这个时候呢，他我们看到这个他的门徒一走主耶稣就跟在场的人为施洗约翰证明。
所以门徒一走，主耶稣就为这个约翰证明。
那纠正大家对他的错误的看法跟期待，
纠正大家对他的错误看法。
主耶稣在这个地方用了三组的反问，
主耶稣在这里用了三组的反问
来帮助大家认识施洗约翰是怎样一个人，
来帮助大家认识施洗约翰是一个什么人。
我们就先来看中间这部分经文，
我们看看中间这部分经文
主耶稣先问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是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
他先问你们从前去旷野要看什么呢？是不是看风吹动芦苇呢？
那这个被风吹动的芦苇可能是用来比喻一个摇摆不定的软弱的人。
风吹动的芦苇可能是比喻一个摇摆不定软弱的人。
那主耶稣就用这个大家熟悉的场景，
主耶稣用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场景，
通过反问的方式，
通过反问的方式
告诉大家，在这个旷野传道为他开路的这个施洗约翰他不是一个软弱的人，
告诉大家他这个在旷野度为自己传道开路先锋，唔系一个软弱嘅人。
因为他连希律王都敢批评啦，
佢连希律王都够胆批评。
那主耶稣也问你们出去到底是看什么呢？
主耶稣又问啦，你出去到底想睇咩呢？
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
要想睇着细软衣服嘅人吗？
穿细软衣服的人就是在皇宫里面居住人。哦，
着细软衣服的人就是在皇宫住的人。
那主耶稣这样问，就是告诉大家，施洗约翰他不是一个住在皇宫里面的人。
主耶稣这样问，就是想告诉大家，施洗约翰不是一个住在皇宫里面的人。
因为按照他的出身，他是祭司出身，他可以是很高的地位。
因为按照他的祭司出身，他应该可以是一个很高的地位。
但当年的施洗约翰，他其实是不贪图这些荣华富贵，不贪图舒适享受。
但是 当年的施洗约翰，他是不贪图这些荣华富贵。
他是一个生活在旷野的简朴的人。
他是一个生活在旷野简朴的人。
那主耶稣最后又问，
主耶稣最后又问，
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呢？
你出去究竟是为了什么？
你们是要看先知吗？
你想看先知？
那主耶稣也自己回答他的问题。
主耶稣自己回答这个问题，
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
他告诉他，他说是啊，他比先知大得多。
自问自答当中呢，耶稣就引出施洗约翰他真实的身份。
在自问自答当中引出了施洗约翰的身份。
他不是一个软弱的人。
他不是一个软弱的人。
他也不是一个贪图享受的人。
他不是一个贪图享受的人。
他是一个先知。
他是一个先知。
他也不是一般的先知。
他都不是一个一般的先知。
他是很有名的先知以赛亚所预言的先知。
他是一个很有名的先知以赛亚所预言的先知。
他是为救世主弥赛亚耶稣基督开路的先知。
他就是为救世主弥赛亚开路的先知。
所以主耶稣在这个地方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
所以主耶稣在这里都说了，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
这可以说是耶稣对施洗约翰最高的评价。
这个可以说是耶稣对施洗约翰最大的最高的评价。
凡妇人所生的是什么人呢？
凡妇人所生的是什么人呢？
是我们所有人呢。
就是我们所有人，
也就是所有人都是这样的。
就是说所有人都是这样。
换句话说，耶稣在说施洗约翰就是世上最伟大的人。
换而言之，耶稣就说施洗约翰是世上最伟大的人。
那我们看看他施洗约翰为什么伟大。
我们看看施洗约翰为什么伟大。
当然刚刚已经讲了，那是因为他是耶稣的开路先锋。
我读圣经讲，他就是耶稣的开路先锋。
是因为他传扬的那位伟大的主。
是因为他传扬的那位伟大的主。
换句话说，施洗约翰的伟大不在乎，不在于他做了什么。
换言之，施洗约翰的伟大 不在于他有做了什么，
而是他为谁而做。
而是他为谁而做。
他的出生就是为了主耶稣。
他的出世就是为了主耶稣。
在他出生前七百多年，以赛亚就预言了他的出生和他的使命。
他的出生就是七百多年前已经预言了他的职责。
所以施洗约翰之所以能够得到耶稣这么高的评价，
所以施洗约翰之所以得到耶稣这么高的评价，
或者说他之所以活得那么精彩，
或者说他活得这么精彩，
活得不枉此生，
不枉此生，
是因为他是为那位伟大的救主而活的。
是因为他为了那位伟大的救主而活。
今天我们可能腰缠万贯，
今天我们可能很有钱，
但我们可能没有满足，
但我们可能没满足。
今天我们可能事业有成，但是没有喜乐。
今天我们可能事业有成，但我们没有喜乐。
或者说只有很短暂的满足，很短暂的喜乐，
或者只有个短暂的喜乐和满足。
我们得到了我们所梦寐以求的，
得到梦寐以求的东西，
但我们好像想得到更多，
但我们好像还想得到更多，
甚至好像什么都没有得到，
但甚至好像什么都没有得到。
归根结底，这样的状态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为主而活。
归根到底，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为主而活。
我们不为主而活，为谁活？
我们没有为主而活，
为自己活啊，
为了自己而活，
为自己儿女活啊，
为了自己的子女，
为自己的孙辈活啊，
为了自己的孙辈，
为名誉，为地位，为地位活，为钱活，
为名誉、地位、为钱财而活。
那圣经你讲了啊，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
圣经讲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活的是没精打采。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都是活得无精打采，
再有钱再成功，很难说活得很精彩。
再有錢再成功都好難講話活得好精彩。
最多被人羨慕，自己一點都不羨慕。
最多係俾人哋羨慕，自己一啲都唔羨慕自己。
那使徒保罗讲这段话，我们刚才已经读，我们再来读一遍。
我哋再读下使徒保罗呢段话。
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如果我们每天都能够为主而活，
如果我哋每日都可以为主而活，
那就会很不一样。
就会很不一样。
即便我们没有大富大贵，
就算我们没有大富大贵，
即便我们一辈子生活简朴，
就算我们 生活得很简朴，
即便我们普普通通，
即便我们普普通通，
我们的人生都可以活得精彩，
我们的人生都会活得精彩，
我们都可以活得不枉此生，
我们都可以不枉此生。
那可能你们大家会问，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才算是为主而活呢？
可能大家问我们怎样才可以是为之而活，
而不单单是一句像口号一样，
而唔单止系一句口号咁样。
那我们要看下一段。
第二点，
我们怎么为主而活？
我哋点样为主而活？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先前的一段圣经。
我一齐读下经文。
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约翰虽然在监牢里面，
约翰虽然在监狱里面，
但他多少还是听到主耶稣的一些事情。
但他多多少少会听到主耶稣的事情。
那根据这些事情呢，约翰觉得这一位好像就是他们一直在等的救主弥赛亚。
根据这些事情，约翰会觉得这位好像就是他等着的弥赛亚。
但好像也不像。
但又好像不像。
因为当年的很多的犹太人，包括约翰自己，包括主耶稣的门徒。
因为当时很多犹太人，包括自己和主耶稣门徒，
他们都认为他们一直等待的这个救主，
都一直认为自己等待的救主，
有一天是会带领他们推翻当时正在统治他们的这个罗马政府的。
有一天会带领他们推翻当时执政的罗马政府，
是会带领他们复兴以色列国的，
会带领他们复兴以色列国。
而就在耶稣复活升天以前，他的门徒都还在问他，
就在他耶稣复活升天以前，门徒都在问他，
都还在问他：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的时间就是现在吗？
就问啊，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的时间就是现在吗？
但两千年前，
在二千年，
主耶稣来到这个世间，
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
他并不是为了复兴以色列国，
他并不是为了复兴以色列国，
他是为了带给所有的人宝贵的救恩，
他是为了带领所有人宝贵的救恩。
所以面对梦想跟现实的差距，
所以面对梦想和现实的差距，
约翰按捺不住，
约翰忍不住，
特别派了两个门徒去问耶稣，要问清楚那将来的救主是你吗？还是要等其他的人？
他特别派两个门徒去问主耶稣，将来的救主是你还是还有其他人？
我们看耶稣没有回答他说：哦，我就是你们要等的救主。
耶稣没有直接回答说我就是你要等的那位救主，
而是让他的门徒把他们所听见所看见的回去告诉约翰，
而是叫他门徒将他所听见所见到的话回去告诉约翰听，
他要约翰自己回答自己的问题，
等约翰自己回答自己的问题。
因为他的门徒所听见所看见的事情呢，就是先知以赛亚几百年前预言过的救主弥赛亚会做的事情。
因为他门徒所见到所看到的东西，就是几千弥赛亚先知所预言的东西，
就是这个我们用红字标出来的这段，
就是用红字标出来的
这里面讲到他一次这个瞎子瘸子长大麻风，可以说就是去医病
所讲的医治瞎子瘸子 啊，掌打麻，
哎，让人复活，
医治，
让人复活，
让人复活，
也可以说是救人，
可以讲系救人。
那最后呢，就是要传福音，
最后就要传福音。
这边说是穷人有福音啊，传给他们，
系穷人有福音传。
那这里面，主耶稣在这个地方不是仇富哈，不把福音传给富人。
主耶稣呢度唔系话仇富。唔把福音传俾富人，
好像只把穷人传给，只把福音传给穷人一样。
净系好似净系把福音传俾穷人咁。
那这里的穷人呢，就是上个月我们讲到的这个天国八福的时候，他主耶稣讲的心灵贫穷的人。
呢度讲嘅穷人系讲天国八福嘅时候讲心灵贫穷嘅人，
是那些心里面寻求上帝的人。
是那些心里面寻求上帝的人，
是他们愿意来听福音的人，
是那些愿意来听福音的人。
那我们看到主耶稣，在，他这个列出来这些事情当中呢，并没有约翰想看到的复兴以色列国。
主耶稣在这些所列的内容当中，并没有，约翰想见到的事情。
因为对主耶稣来说，
因为对主耶稣来讲，
比起以色列人脱离罗马的控制，
比起以色列人脱离罗马的控制，
那脱离罪的捆绑更重要。
脱离罪的捆绑是更加重要。
比起打败罗马的统治，
比起打败罗马的统治，
要打垮撒旦的权势要更重要的多。
要打败撒旦的统治，
比起带领更加重要，带给以色列人复兴。
带领以色列人的复兴，
那让人得到这个十架的救恩，能够得到复活的生命，那是更重要的。
使人得到十架复活的生命更加重要。
主耶稣的眼光是远远高过人的眼光，
主耶稣的眼光远远咁高过人的眼光。
那我们也可以看看我们自己，
我哋可以睇下自己，
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的眼光在哪里？
我哋信主之后，我哋自己嘅眼光喺边度咧？
是不是常常我们还是关心眼前的事情，关心地上的事情呢？
是不是经常会只是关心眼前的事，地上的事呢？
所以我们可能今天也还是在为这几十年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来忙个不停。
可能我们只是为了几十年所需要的东西忙个不停。
我们把大把的时间用来挣钱，
我们用大把的时间拿来赚钱，
甚至超出我们所能花销的，
甚至超出我们所要使用的。
我们花很多的时间来休闲来养生，
我们用很多的时间来休闲休闲养生，
就是希望自己能够活得长一点，能够活得健康一点，
希望自己可以活得长一点，健康一点。
那李牧师对这样的人生状态有个很经典的总结，我好多年前听到的。
李牧师对这样的人生有一个经典的，
或是说这样的人呢，不外乎就是把通往坟墓的道路的修得长一点、宽一点而已。
他说这些人就是 不外乎就是将通往坟墓的道路，起得宽一点、长一点，
可能再好看一点，
或者再好看一点，
但都是通往坟墓的一条路。
但都是通往坟墓的一条路，
没有盼望的一条路，
都是没有盼望的道路。
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来了，
耶稣为我们而来，
他也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我们信主的人是得到这个宝贵救恩的人，是得到新生命的人。
我们信主的人是得到这份救恩，得到新生命的人。
我们的盼望应该不单单就只是在地上而已，
我们的盼望不单只是在地上，
应该是在天上，
应该在天上。
我们活着不单单应该只是为了这短短人生的几十年，
我们活着不单只是为了短短人生的几十年，
更是要为了那个 跟主在一起的永生，
更加是为了跟主在一起的永生。
所以趁着，我们今天活着，我们就要好好的来认识主。
所以趁着我们还活着，我们要好好地认识主。
那顺便说一下，主的话就是他自己，
顺便说一下，主的话就是他自己。
我们如果把他的话放在我们心里面呢，我们慢慢我们的生命就被改变。
如果我们将他的话放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就会慢慢得到改变，
我们就会活得越来越像他，
我们就会活得越来越像他，
我们甚至能够活出这个基督徒的馨香之气，
我们就会活出基督徒馨香之气，
能够活得丰盛，活得精彩，
能够活得丰盛精彩。
这是我们在活着的时候，我们说为主而活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要讲我哋系为主而活，系一个好重要嘅事。
我们是首先要做的事情。
我哋首要做嘅事。
那我们也必须借着主的话，靠着圣灵的开启来明白上帝的心意。
我哋必须要藉着主嘅话嚟开启我哋。明白上帝的心意，
我们其实才能够真正的为主而活。
我们才可以真正地为主而活。
我们光靠自己根本不可能真的来为主而活。
单单靠自己没可能。
所以读圣经就非常的重要。
所以读经是非常之重要。
上个礼拜天，我们有大概50位弟兄姐妹参加了在二楼副堂的这个读经释义的分享会。
上个礼拜日大概有50多位的弟兄姐妹在二楼参加。每日读经释义的分享会，
我过去几个礼拜都说，我们有80-90位的，基本上是国语部的弟兄姐妹已经在用这个灵修材料。
过去几个礼拜，大概有80-90人会用这个材料来每日灵修。
要特别鼓励我们的讲粤语的弟兄姐妹也来读。
特别鼓励讲粤语的都一起来。
我上周还忘记跟你们讲一件事情，因为这个读经释义，我读了读呢，就发现呢，里面有好多的是。这个广东话，这个怎么广东话？
呢本读经释义入边读下读下，好多系粤语。
因为我一看这个词呢，就不是我们普通话讲的，我们不会这样讲一件事情。
睇咁嘅词语就系通过粤语讲出嚟嘅。
所以上周我记得跟大家讲，这个每日读经释义是香港出版的好几十年非常经典的一本这个灵修小册子。
系香港出版嘅灵修小书。
我相信你们。讲广东话、讲粤语的弟兄姐妹，一翻开哇，就觉得到了香港的感觉，到了广州的感觉。
相信大家都讲粤语嘅，觉得呢本书好亲切啦。
更是能借着这个灵修小这个册子，能够认识我们的主，这更重要。
更加借着呢个灵修嚟更加认识主。
那主耶稣除了这边讲到的医病、救人、传福音，他复活升天以前，他还给了我们一条清楚的使命。
主耶稣在这里也都给了我们一条使命。
那这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大使命，我们今天再来一起来读一遍。
就我们非常熟悉的大使命，我们再读一次。
我们边读我们边想。
我们边读边思考。
我们怎么样已经做了或者还想怎么样继续来做。
我们做了已经做了怎样
呢？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一起读下。
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今天我们要怎样为主而活呢？
所以今日我哋点样可以为主而活呢？
或者我们今天活着的使命是什么呢？
我哋今日活着嘅使命系咩呢？
那主耶稣已经把我们的使命清楚地告诉我们。
耶稣已经将使命清楚咁话俾我听。
就是去传福音，
就去传福音，
让更多人跟我们一样，能够有机会认识耶稣，得到救恩，
使更多人好似我哋咁得到福音，认识耶稣。
这是一个有永恒价值的使命，
呢个系有永恒价值嘅使命。
我们又到了这个岁末年初的时候，
又到岁末，
可能我们又在做各样的新年的计划，
或者我哋做各样嘅新年计划。
我们有各样的目标，
我哋有各样嘅目标，
各样的计划，
各样嘅计划。
但这些根据使命 来比，那是不能比的。
这个同使命来讲，
那这目标可能是我们一个月、两个月、一年就做完了。
你目标可能是一两个月、一年就做完。
使命是我们毕生、我们一生、我们余生，我们都要做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使命是我们一生所要做的事，
就是要去传福音，
就是要传福音。
主耶稣自己为了这个使命，他付上了很重的代价，他用他的命成就了救恩。
主耶稣为了这个使命，他付了很大的代价，用了自己的生命。
但愿我们这些领受了新的生命的基督徒，
但愿我们领受了新生命的基督徒，
我们想到主为我们死了，我们就愿意为他而活。
我们想到主为我们死，我们愿意为他而活。
那我们不管是什么样的专业背景，什么样的文化的背景，
不理我们是怎样的背景，
不管我们是在读书还是在工作，
不单止我们是工作或者读书，
还是已经退休了，
或者是已经退休，
或者哪怕就是家庭主妇，
或者是家庭主妇，
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只要是能够有助于传福音，
我们所做 做的每一件事，如果是有助传福音，
我们就跟主跟天国有关系，
我们就会跟主和天国有关系，
我们所做的哪怕我烧个菜都有意义，
我们所做的一些事或者是煮个餸都会有意义，
但是都有永恒的价值，
都会有永恒的价值，
因为可能帮助了一个慕道友来到教会，他听到了福音，他信
了，或者可能会帮助了一个慕道友他来、听福音，
我们这样就可以为主而活，
我们这样就可以为主而活，
而且活得不辱使命，
而且不辱使命，
活得精彩，活得不枉此生，
活得精彩不枉此生。
我有一个宣教士朋友，
我有一个宣教士的朋友，
大家都叫他张医生，他本来是一个医生，
大家都叫他张医生，他本来是医生，
他早年在英国拿到这个医学的博士学位，
早年他在英国拿到医学博士的职位，
我记得他还没有毕业以前呢，就台湾有一些台湾人，台湾一些、医院就给他、工作的机会，
他未毕业之前台湾有些医院就给他工作机会，
他原本可以回到台湾有非常好的发展，
他原本可以去回到 台湾有一个非常好的发展，
他可以过上富足舒适的生活，
过上富足舒适的生活，
但张医生却选择一家加入一家福音机构，
但张医生却选择了加入一家福音的机构，
跟妻子带着他们年幼的孩子，
跟妻子带着他年幼的孩子，
当时一个三岁一个才七个月，
一个三岁一个先七个月，
你看他们也带着主耶稣给他们的使命，
他们都带着主耶稣给他们的使命，
去到中国内地的一个贫困山区，
去到中国内地一个贫困的山区，
在那边服侍当地的少数民族，
在那里服侍当地的少数民族，
也帮助提高当地的医疗水平，
也都帮助提高当地的医疗水平，
当地、政府知道他们是这个福音机构，知道他们是宣教士，
当地政府知道他们是福音机构宣教士，
就是说你们不准传福音，
就说你们不准传福音，
但是呢、张医生跟他同工，他们就用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工作，他们的生命，把这个福音活出来让这些人看见，
但张医生和他的同工就用他们的生活、工作活出来，
他们不单为当地人建造厕所，建造沼气室，建造学校，
他们不单只为当地人起厕所沼气池，
他们也为他们做 培训、职业培训医疗培训，
他们甚至帮他们做职业培训医疗培训，
那张医生还经常下乡到各个村子里面去探访那些病人，
张医生甚至经常下乡到各个村里帮助贫困的病人，
当年在那个地方还有麻风村，就麻风病人、待的一个地方，
当年还有一条麻风村，
那是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山，
海拔3000多米以高，
张医生有好多次爬上去看这些、患麻风病的人，
有好多次爬上这座山去看麻风病人，
那张医生一家跟他的同工们，
张医生一家和他的同工们，
他们在生活和或者他们的生命彰显出来、是从主而来的喜乐，
他们生活和生命彰显出来是从主而来的喜乐，
是彰显出来主的爱，
彰显出来主的爱
啊、那当地的这些年轻人、啊、这些少数民族就非常被他们这种生命吸引，
当地的年轻人就是当地的少数民族的年轻人，
不少人还信了主、
很多人都是信了主，因此
我去看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有当地他们少数民族他们一本新约圣经已经翻译出来了，
我们当地、新约圣经翻译当地的语言，
张医生他们整个团队他们都是在为主而活，
张医生他们整个团队都是为主而活，
他们自己得到了福音的好处，
他们自己得到福音的好处，
他们想方设法要把这个好处分享给人，
想方设法将这个好福音好处分享给人，
那他们就在为我们爱我们的主而活，
他就是为主而活，
他们为传福音而活，
为传福音而活，
所以虽然他们生活在贫困的山区，
虽然他们生活在贫困的山区，
他们就活得非常的精彩，
但他们活得非常之精彩，
他们活得不枉此生，
活得不枉此生，
弟兄姐妹们，我们基本都是背井离乡千里迢迢来到美国，
弟兄姐妹，我们基本上都是背井离乡来到这个美国，
我们每个人心里面可能都有一个美国梦，
我们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个美国梦，
但不要忘记主耶稣把他的天国梦也借着大使命给了我们每一个人。
但是不要忘记主耶稣将天国梦藉着主耶稣给了我们。
今天我们周围还有很多不认识主的人，
今天我们周围还有很多不认识主的人，
很多人还被魔鬼撒旦紧紧地抓住，
很多人还被魔鬼撒旦紧紧地捉住，
在奔向那个没有基督的永恒，
是奔向那个 没有基督的永恒。
没有基督的永恒是哪里啊？
没有基督的永恒在哪里？
是地狱哈，
就是地狱。
我们这段时间刚才主日学我上课跟大家分享哈，
这个主日学我跟大家分享，
我们最近这个火山喷的是一塌糊涂哈，
我们最近大岛的火山喷得很厉害，
吸引了很多各个地方来看火山的人，
吸引各地的人来看火山。
但不要忘记，
但不要忘记，
我们在欣赏这个火山，欣赏自然的美的时候，
你欣赏火山，欣赏自然美的时候，
特别我们基督徒，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将来的地狱圣经就说是硫磺火湖，
但我们基督徒要知道明白将来的永死就是硫磺火湖。
那这个火山我们不说将来地狱是一模一样的，上帝是用我们能够明白的语言告诉我们一点点地狱的样子，
大家上帝就是将自然环境给我们讲给我们听地狱是怎样的。
你想到那个硫磺火湖，想到大岛的火山，
想到那个硫磺火湖，
想到你的亲朋好友家里面的人不信主的将来会掉在里面，
想到你们亲朋好友将来不信主的会跌了下去，那里
就会激励我们去传福音，
就会激励我们去传福音。
我刚才跟我们真理班的弟兄姐妹分享，
刚刚跟真理班的弟兄姐妹分享，
我跟我的父母传福音，
我跟我父母传福音，
传了前后七年，
传了前后有七年，
到最后他们不听，一讲福音就不高兴，
但到最后他们不听，一讲福音就不高兴，
他们就说 你好好信就好了，不要跟我们讲，
他就说 你自己好好信就好了，
我也很生气，我说我把这么好一个宝贝给你们，你们居然不要，
我都生气，我说给这么好的宝贝你居然不要。
我也跟你们讲过哈，那他们两老口在我们的视频上，我讲福音他们两口子就开始聊天，
我讲福音的时候，他两口子
就在那里聊天。当时我你想一个儿子已经那个时候已经七年了，传福音给他们。
然后一个仔这样传福音七年。
我说妈爸，你们不想听福音没问题，告诉我，我不讲就好了。
你们不想听福音，我不讲就是了。
我闭上嘴就好了。
我收声了。
讲你们想听的事情。
讲你想听的嘢咯。
当时那段时间很痛苦。
当时那段时间很痛苦。
但我后来就想到我们大岛的火山。
但后来我想起大岛的火山，
你们知道那个 Google 的那个地图可以把人丢在那个路上是吧？
你看 Google 的地图，
你可以看这个 路的。我就想象在地图上把我父母就扔在那个火山里面。
我就想象就是真的将我爸爸妈妈丢在那个火山里面。
我不是诅咒他们哈，
我不是诅咒他，
不是我发气哈，
我不是发
脾气，我是想到他们继续这样下去，不愿意信靠主，
我想到他如果他继续是这样不愿意信靠主，
那个就是他们的结局，
那个就是他的结局了。
而且我在真理班刚才跟大家分享，如果真正不信主的人掉到大岛的火山就结束了，那是一个福气，
如果真的跌了去那个火湖里，真的
因为圣经讲的这个地狱是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
因为圣经讲这个地狱是虫不死火不灭的，
在地狱里面的人是永远受煎熬，
在地狱里面永远受煎熬。
你想象一下自己跳在那个大岛的火山正在喷的熔岩里面，
想象一下自己跳在那个火山岩里，
哇、哦、好烫啊，
好烫，好热，好热，
烧得好厉害，
烧得好犀利，
手都烧焦了，
手都烧到
还活着，
还活着，
活了一百年，
什么感觉呢？
一千年，
一千年
是什么感觉？
什么感觉？
我想到这个呢，
想到这个
我就开始为我的父母祷告，
我就为了我父母祷告，
我说你们不愿意听没有问题，
我说你们
我也知道这个是属灵的征战，
这个是属灵的征战，
是魔鬼撒旦要抓着他们不让他们来听这个福音，
魔鬼撒旦捉他们不想他们得到福音，
我就为他们祷告，
我就为他们祷告，
每个礼拜一后来是禁食祷告，
每个礼拜一 禁食禱告。
那個前後過了三年。
前後過了三年。
後來我都來到夏威夷了。
後來我嚟咗夏威夷。
有一天，他們突然說。
有一日，佢突然間講。
我們想要信耶穌了。
我哋想信耶穌。
哇！那個時候我是感謝主。
啊！感謝主。
所以不要讓大島的火山白噴了。
所以不要使大島的火山白白噴發。
我們住在夏威夷的人看見那個火山，不單是讚美上帝的創造。
我們住在夏威夷看到火山，不單止是讚美上帝的創造。
我們要提醒自己，那個不信耶穌的人，他們必然會去的地方，可能比那個地方要慘淡很多。
要提醒自己，不信的人去的地方比那个地方更加惨。
那个没有耶稣的永恒的地方是生不如死的地方。
那个没有耶稣永恒的地方是生不如死的地方。
相比之下，我们的美国梦还重要吗？
相比之下，美国梦
我不是说大家不要做哈，你继续去实现我们的美国梦。
我们 不是说大家不要做，继续。
我们不要忘记主耶稣托付给我们的天国的梦。
但我们不要忘记主耶稣托付给我们天国的梦。
所以我们不光是自己要来读圣经，来认识主，亲近主。
我们不单止自己要读圣经，认识主，亲近主。
我们还要效法主，广传福音。
我们还要效法主，广传福音。
我们做二十一世纪，或者你就说二零二六年我有个计划，我要做二零二六年的施洗约翰。
或者我们做新世纪的施洗约翰。
我要为主的福音来铺路。
我们为主的福音来铺路。
我要为主的福音来开道。
开道。
我要把更多的人带到主的面前。
把更多的人带到主面前。
借着我的嘴。
借着我自己的嘴。
也借着我自己的生活。
也都藉着自己的生活。
就像在那个山区的那群张医生和他的同工。
就好像在山区里面张医生和他们的同工。
让很多人的生命从此改变。
使很多的生命从此得到改变。
所以今天我们不管你的美国梦是什么样的，
今日你我哋嘅美国梦系点样？
不管今天我们处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
不管我哋处人生嘅边一个阶段，
如果我们愿意抽出时间，付上代价来实现天国的梦想，
如果我哋愿意抽出时间去实现天国嘅梦，
去传福音，去为主而活，
去传福音为主而活，
不管你做什么。
不管你做咩，
我们的人生一定可以活得精彩。
我哋嘅人生一定会活得精彩，
一定可以活得不枉此生，
一定会不枉此生。
我们一起祷告，
我哋同心祷告。
主啊，感谢你，你为我们道成肉身，降世为人。
主啊，感谢你为我哋道成肉身，降世为人。
感谢主，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感谢主，你为我哋死喺十字架上，
为我们成就救恩。
为我们成就救恩，
让我们这些人可以信靠你，
使我们可以信靠你，
可以从此活得不再一样，
可以从此活得不再一样。
主啊，你为我们死了，求你帮助我们能够为你而活。
主啊，你为了我们死，求你帮助我们可以为你而活。
你帮助我们能够活得精彩，能够不枉此生，
也都帮助我们可以活得精彩，不枉此生。
祷告奉耶稣的名，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Amen.